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外人对神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哈。我们讲到了第四个题目，就是就知道，就知道。一个基督徒，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应该呢，就像那个皮利亚人，他们天天要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的是与不是。好，所以一个就是愿意寻求主的那个心智真的很重要。一个愿意寻求主，愿意去寻求去认识主，这个心智很重要。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在主以外，当然还有所爱慕，那实际上很可能就成为他往前去的绊脚石了，这是真实的。在主以外有爱慕，就成为他就因为时间就这样分掉了嘛，好、哦，那所以在教会里面，那我们当然以为都是你看都是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很多的诗歌啊，或者是交通啊，若好像是属于旧人的旧道的，我们就不会满足。那些属于世界的，那些属于世界的，那里面没有神的。那最早那我们更不可能去碰了。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觉得这些都是旧造旧人的诗歌旧人的交通，那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够满足，但是最少他其中还是悔改受罪的道啊，还有神存在啊，心还在向着神啊。但是这世界里面的东西呢完全没有神，那真是那我们就不可能在里面来享受，也不可能在里面来得到满足啊。那这个我想我们应该知道。那所以使徒们都一直劝勉我们不是像彼得所说的仅仅得救就好啊，不是一个仅仅得救。保罗说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你这是竭力追求，真正要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就是所要我们得着的。那这样的话，那这样子就能达到我们真正信耶稣的目的，或者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的目的，这非常重要。那这些都是还指着在基督里面活的人，那对生命转换的人还说这样的话，那在旧生命里面过程那更需要注意了，我们更需要仰望神的灵里。好，这是我们这样开头的话。那这里呢我们来看到这个人对神的认识，人对神的认识。那今天要进入的就是第四种光景，就知道。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这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讲到真知道就知道，因为这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那我们交通的内容呢，大体上都是关系到我们里面生命的转换，那跟神的救恩有绝对的关系。所以神一直给我们负担来交通哈这一系列啊，来讲到这个对神认识的这个系列。那我们知道啊，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是一个圣灵启示的时代，所以圣灵就借着启示把奥秘解开。所以保罗他特别提到神的奥秘、基督的奥秘、福音的奥秘。那圣灵就借着启示把十字架的救恩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基督。也就这个启示，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启示实际上就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啊，在圣灵的里面带到另外一个境界，让我们去看见去认识，去得着，也去活出。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能够知道。那这个启示当然不是在时空中，注意不是在时空中圣灵的作为啊，时空中圣灵的作为是异梦是异象，我们是那是站在旧人时空的立场来接受另外一个境界给我们圣灵的启示，这不一样。好，这个不是。那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里这里提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约翰福音，请念好。约翰福音十二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一边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这里特别提到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明白就知道啊，然后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他真是明白了。所以你觉得很奇怪啊，在罗马书那个六章里面，光提到我们的救恩啊，那个在罗马书，尤其是在这些启示的话里面，保罗都用知道，用知道，用看见，用这样的话来说啊，所以这就不是在字句上的推敲，也不是在知识上的累积了。哦，这里儿子需要在灵里面的真知道，就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他带我们进入真实。所以这里主耶稣讲的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啊，这过去我们提到过，我非常看重这两句话，因为这两句话如果不认识的话，整个四福音完全读错，这真实乃至于整个圣经完全读错，这是真实的话。这两句话若没有去认识的话，整个圣经都会读错。那错到什么地步，就是把圣经当作律法书了。他没有进入新约的时代，还在摩西的时代。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这约翰福音16:12，他那里讲的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你们现在不能领会。的确是这样，我们看真的很多的话主耶稣当时都不能说，我们一再的说过，关于十字架救恩他就不能说，对不对？他一直讲到他要上十字架，要死，要三天，要复活，门徒们都不懂，那他怎么可能讲到救恩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呢？哇，不可能的事情，很多他不能领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然后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是只等要所有的话，主耶稣讲了许多的真理，那什么时候呢？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以后，他才能够引导我们明白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讲了很多的真理，但是这些真理什么时候带我们进入呢？这些真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能够明白呢？就是要等怎么样，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才能呈现这件事。所以后面就讲到，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来明白，他让我们来什么，他在我们里面来活出这种真理。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跟摩西的律法就完全两回事。耶稣在四福音里面所讲的许多的真理，不是摩西律法的规条。好，这一点特别注意。所以我们再念一下，就是约翰福音1:17，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17，预备来。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本是从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带下的是恩典跟真理，耶稣基督他不带下律法。但是人的观念呢，只有律法观念。这点我特别要注意到。哎呀，我们从小啊，孩子的父母就教我们，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然后在摩西的律法也是怎样，你要这么做，神才喜悦，再祝福你；你要那么做的话，神就不喜悦，就咒诅。完全都是律法的观念，我们没有恩典的观念，没有。所以主耶稣他告诉了他，所以世人他只能寻求真理，探讨真理，研究真理，要去追究什么叫做真理。他从来不懂得有一个人讲耶稣，他能够说我就是真理，没有这种观念，没有这种观念。他只能去探讨真理，要去研究真理，要去了解什么叫做真理。他不会懂得有一个人说我就是真理，不会知道。他更不会懂得神怎么救我们，就是把真理的圣灵赐给我们，让他在我们里面成为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真理。不是教导你真理， 也不是让你去了解真理，而是让你怎么样，让你真正得着基督成为生命，让你去得着，让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出真理。人没有这种观念，人没有这种认识啊，所以这很特别的救恩。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说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从摩西来的。那这话就告诉我们，那他用恩典，实际上耶稣代表恩典跟真理，因为他用恩典来成全真理，是不是？用恩典来成全真理，怎么说呢？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理嘛，他自己来做，不是摩西的律法要求我们去做，所以因为他自己来做，他自己来，不是我们付代价费力气的做，所以是他在我们里面的活出，是他在我们里面来做，所以这就是恩典嘛，这是不付代价而取得的，你不必花劳力就能享用的。好，得着他在我们的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动力，他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他来活出，他来答应神的要求，这就是恩典嘛。所以恩典跟律法它是两回事情，一个是对人的要求，律法是讲到对人的要求，恩典是讲到什么？哎，他自己在我们里面称我们的，他来活出，这个完全不同啊，这完全不同，这新约时代跟旧约时代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若不是这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十三节，若没有去，若不开启的话，整个圣经都读错，会把那个耶稣所讲的话放变成律法书、献善书、律法书。哦，这个就差距就太大了啊、哦，这个差距就太大了。哦，这跟宗教完全不一样。一般的宗教是教导你，注意了，一般的宗教是教导你怎么修怎么做，神不是这么做。我们都知道，基督徒都知道，神对人只有一个带领，不是要求这个人要怎么做，而是叫这个人怎么样结束，结束这个人。啊、哦，这我们都知道，让基督来活。好，所以特别提到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就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圣灵下来还不是叫一个人兴奋啊、激动啊，还不是讲到圣灵的作为，说是方言啊。圣灵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用意，就带我们怎么样进入一切的真理，也就带进了生命，带进了真实，这点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圣灵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这是主耶稣亲口他临走以前他对门徒们的应许，非常重要啊、所以从这只有从四福音里面来看，圣灵下来就是主耶稣的用意，实际上就是要怎么样把我们带入这一切的真理，还不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还不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一直讲到圣灵的作为。好，那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到，这是老约翰您那个老人家真的后来给我们补上约翰福音非常的重要这句话。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知道圣灵下来的一个重要的目的。那怎么样能够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呢？我们先前已经讲过，我们再念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跟十一节，怎么明白进入这一切的真理呢？好，林前二章十节，预备来，只有神的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是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你怎么能够明白真理呢？怎么能够进入真理呢？只有什么？神的灵呀，神的灵他在我们的里面，他认识神，他的认识神是生命的本能认识神，他的认识神，他的认识神不是他不是学来的，他的认识神也不是人教导来的，好、哦，这一点很重要，那这个我们特别注意到啊、哦，那所以这是神的灵才能真认识神，那所以到了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再来念，这个念过了啊、哦，这是保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来祷告，因为只有神的灵能够认识神，所以他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祷告什么呢？好，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预备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所赐费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好的，求神将他的灵赐给他们，使以弗所教会能够怎么样真知道神，所以真正是神的儿子。所以可能以弗所教会很多老基督徒，他很多的道理都知道，但里面没有属灵的真实。所以保罗他问以弗所的教会弟兄怎么祷告，求神将这是神的灵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是神的儿子。
那因为就不会停止在
字句的里边，不会停止在字句的里边。那这个真知道，能够真知道神，这个人当然就变了，实在是变了。哎呀，这个真知道实在太重要了，能够真知道神，因为它里面就是神的灵嘛，他能够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他真认识神的全能，跟知识上知道神的全能，那完全是两回事情。好，所以他就不是在字句上知道什么道理，而是里面有个看见，真实的在启示中看见，而带进生命，活出了真理。好，这是我们先前所讲的话。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只要讲到下面那一段，就知道真知道是因着什么？是因着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让我们看见。而带进了生命，活出了真理，这真知道。后面讲到就知道，什么就知道？就知道是因着得着的，他就知道
了。所以实际上属灵的事情实在是很简单。神是这么教导我们，不是研究了一大堆，不是叫他因为他里面得着圣灵，他就知道了。
圣灵会在凡事上带领他。
好，这怎么说呢？我们看约翰福音14:16
到
20，好，我写一下哈，来，我们写一下，来，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也不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好，我们停在这里。
哎，我后面还有一句话，对不起啊，
20，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好，我们注意一下啊，这里。我再念一下约翰福音14:16-20，所以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是谁呢？就是真理的圣灵。好，乃世人不能接受的，世人若是接受就不是世人了，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为什么？因为看不见他。第一个看不见他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因为圣灵没在他里面。
对了，是这个意思。是的，看不见他，因为里面没有神的灵嘛，所以也不认识他。不认识的原因是因为什么？真理的圣灵他不接受，没有接受，当然你不认识啊。没有接受你也看不见呢。所以你们却认识他，认识的原因就写在后面，因为他怎么样，常与你们同在，而且怎么样，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嘛，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一直与我们同在，当然我们才能认识他。不是我们能认识他，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是因为神的灵什么认识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是神的灵认识神，不是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不撇下，18，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可见圣保惠师圣灵，真理的圣灵下来，实际上说耶稣怎么样？耶稣到我们这里来，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形态出现，啊，因为你不能当主耶稣在肉身里面，他不能到我们里面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也不行啊，复活以后光跟这个复活跟人显现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其中你才看得见呢、啊。他显现的时候你不在当中你也看不见了， 那你也不知道他往哪里去，他怎么出现都不知道，所以重视那也不能一直与你同在，因为他一下消失了啊，所以他用另外一个形态出现，那就是圣灵，用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啊。我非常感谢神啊，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哦，就是讲到主耶稣对保惠师圣灵的应许，跟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下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啊，这以后我们机会再来讲。一个路加当时完全从时空去考察，知道吗？对不对？他的圣经路加他自己交代非常清楚，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去读。他讲他是从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去考察出来的，考察就是发生在时空里面的作为，都是从外面作为上去看的。好、哦，但那老约翰不是，他那里面有一些启示的话，所以他讲到里面，他一直讲到里面的光景。保惠师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五旬节路加记载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不见圣灵进入人里面，看不见，你只看见圣灵的作为，怎么样说方言啊，怎么样圣灵下来，怎么样神的动作，听有大响声啊，好、哦，只看见这些圣灵的作为，你没有看到保惠师圣灵住在他里面。啊，路加不记载的，啊，这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提。那这里他提到还有不多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因为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你们却看得见我，为什么？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哦，太好了，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在哪里活？就在我们里面活，他要这么活。所以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所以不必再说了，到那日怎么样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就知道这个词意思就是说你得着的就知道了啊，你怎么能够就知道呢？就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真正得着了基督在我们里面，就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在我们身上神成全了这个事实。所以他说到那日里面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啊，这是约翰他年老说，这样补上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句话。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得救的那一天，当他真正知道什么？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怎么样？你们在我里面嘛。然后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与神合而为一。那所以保罗就说，我们怎么样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看，你觉得很稀奇哦。这个保罗他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讲过道，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啊向门徒们学习，也没有，当时候四福音都还没有出来，他写这些话啊，等一下我们也提到，那他根本不知道耶稣说了什么，但是很奇妙，这个他那个老约翰福音出来是主后90年，保罗早就殉道了。他60多年他就殉道，他根本不知道约翰这段话，完全不知道，但他却能够讲主耶稣在地上所讲过的话，我觉得很稀奇。好，这是因为基督，他说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真是。所以你可以看见，你怎么能够就知道呢？是因为他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好，这都是讲到一个事实。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不知道，那就是没有嘛。所以在使徒行传19章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使徒行传19章2节，这是一个例子啊。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之下。所以说是有的话，那他们就知道了，他们没有圣灵之下的，没有这个经历的。但是当然，当时使徒行传所记载是圣灵浇灌。圣灵充满了一个经历啊，关于圣灵充满，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哈，我们来谈这个题目。那这里提到呢，他就知道，就知道这个词。那得着的，那意思就是说，属灵事情呢，得着的就知道。那怎么能就知道呢？实际上呢，在旧这些事情呢，在旧约时代，神早就有应许了。所以我们来念一下。耶利米书31章33节，
到34节，因为你说哈，哎，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你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这很稀奇啊，这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啊。耶利米的服侍跟他的学生啊，以西结有点重叠哦，有点重叠。那耶利米死了，当然就以西结起来做先知。那我们都知道，当时以色列民已经被迫早就亡了，南国啊，到以西结的时期已经第二批被掳了。以西结第二批被掳，就在国家都在灭亡了。这个先知心里真的很难过。你看他在服侍那个时代，服侍这以色列民，服侍到最后都没有用了。一面服侍国家，一面腐败，一面服侍国弟兄，以色列民一面得罪神，一面服侍这个一直在走下坡，一面服侍这些一面被掳。你看这先知真是真是难过。结果这以西结都向神呼求啊，怎么办？这耶利米也是一样，向神呼求怎么办？那耶利米就跟他讲啊、哎，你不要难过啊。神就跟耶利米讲，你不要难过了啊。我这个律法，这个从外面石板上的律法要求，人都没有办法，人的软弱败坏呀，做不到。光一个不拜偶像，他们都没有办法。所以他说怎么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而且写在他们心上，写在他们的心上。那这个写在他们心上呢，以前是写在石板上是死的，现在写在心板上。其实我们刚刚读这个不太清楚，后来是等到以西结他讲出来要赐给我们什么新的心新的灵以后，我们才能够来解开这些话。原来他要把新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到了保罗的时代，他就提出什么以基督的心为心，因为基督活在人里边，这叫新的心。以新的灵，那就是以西结解释了，把神的灵怎样赐给我们，这就是写在我们的心上，就成为生命活在我们的里边。他是活的，他不是在石板上是死的。那所以写在心上，然后那时候都不必了。这是一个描述的话。你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你该认识耶和华，不必教导了，不必再过去他们觉得很新奇，过去怎么教都还教不会，现在不必教。他说不必了，为什么？因为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很奇妙。所以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神的灵怎么样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都必认识了。那得着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就知道了，他就知道了。所以约翰一书，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2章27节，再来，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很奇妙啊，是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来教训你们，不必的。这句话很好啊、我觉得这句话很奇妙，很巧妙。我真的体会这个很巧妙。怎么说呢？你看啊，他说主的恩膏来教训你们，那比人的教训还好，而且好很多很多。怎么说呢？比如说哈、人家都说你很好很好，对不对？哎呀，你真爱主啊，你真是怎么样有心啊，真是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都说你很好，啊，很奇怪，圣灵在你里面摇头，你自己就知道好不好，你自己最清楚了，对不对？比别人讲还好，别人讲他还不高兴，
因为当兵他不舒服，他在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恩高来教训教导他光照他，他比别人讲他真是高明太多了，他好的太多了。而当人都说他不好，抵挡他回访他，比如说哎，圣灵在他里面怎么样安慰他，成为他的力量，哎，圣灵在他里面告诉他，那比人的安慰还好。我们常常要找人的安慰，找人诉苦，这个苦逼你真的里面有神的灵，他自己怎么样，神的灵安慰你，神灵给你一个力量，而且力量去胜过这个环境，那好的太多了，那真是好的太多了。很多的话不方便跟人家说，但是神都知道，很多的话你不能没有对象说，哎，也不必说，你就找神说，神都知道。所以这个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他这里提到就是恩高在存在你们心里，在凡事上来教训你们，所以不用人来教训，不必了，这个不必人的教训，这太高明了。他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新约时代。他真正得着神的灵在你里面的话，你这个人整个都变了，太好了。哎，不，真的，那所以这里呢，都认识神了，神的圣灵，神的灵本能认识神，很奇妙。所以我们过去提到过，这不是在字句上推敲研究，都是知识，不是这样的。我很理解，我的物理博士、化学博士，我都很理解，但是神学博士，我一直都不能理解，好像在骂人，骂人都是知识，都是道理，都。我一说有一次不能理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奇怪啊！神这么奇妙，要做这样的事，这是在旧约时代早就有的应许了，早就有应许了。他们到时候必认识我，好，很奇妙。好，那我们看这个，下面讲到一个彼得的例子啊，彼得的例子，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他们，好，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好，这里提到彼得的见证。你知道彼得过去在四分时代，在四分时代啊，彼得他是用彼得来认识神啊，简单一句话，他是彼得自己在认识神啊，有没有？那彼得凭着自己认识神，在自己里面认识神，所以很多人认识都不产生问题。最出名的那一次，他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是神告诉他的，让他能够说出来，一个启示下来，一个感动出去，讲出去也就没有了，不是真知道，不是真认识他。所以后来下一步撒旦就来了啊，就来阻挡耶稣的行径了。那我们这里提到过去都是彼得他这个自己来认识神，那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得了重生了，这个重生的生命在他里面怎么样，是住在里面的灵那个生命来认识神了，来认识耶稣了。所以当时我们知道这些人托付都不一样，彼得雅各一样托付都不一样啊。那应该这么说，就是外邦使徒跟犹太使徒保罗跟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托付都不一样，那是不一样。那所以呢，有的他自己蒙恩的没有错，但是怎么样，神没有用他来说了，神没有用他来做见证。那所以这里提到彼得为保罗做见证非常的重要，彼得为保罗做见证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抵挡保罗了很多，因为他没有跟随过耶稣，不晓得他怎么可以有这些道可讲，他根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说什么，也没有看过耶稣做什么，他怎么可以有这些道讲，所以很奇怪呢，怎么这样。他说他是从，所以每一次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一定盯上第一句话，就说他是蒙召做使徒，做耶稣基督使徒，神怎么呼召了他，他一定盯上他是做使徒的。所以很奇妙啊、哦。那这里呢， 彼得，神就用彼得来为保罗做见证，因为众人众使啊，当时彼得实在是一个班长啊，就是当时来讲应该是这样。好，那这个提到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是照所赐给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这一切的信也都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啊，如强解别的经书就自取灭亡。那你可以看得见，对，连彼得他都觉得那是什么，有些难明白的。是保罗里面所讲，因为里面很多启示的话，不是经历上的话，所以他是有些难明白的。那与其说我们说保罗彼得不会讲，不是说神没有用彼得来传讲，但是保罗所传的这许多属于奥秘的事，因着基督在他里面活，保罗所传的在他里面怎么样，彼得里面都能够印证，他里面都能够印证，所以保罗一传他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他才能够为保罗做见证，这是智慧的话，他的高，这是神给他的智慧，神给他的智慧，所以能够写出这些话来，好要弟兄姊妹注意到，他里面就能够印证啊。虽然他不讲，神没有用他来传讲，所以因为他是外邦的使徒，保罗是外邦人使徒嘛，他要传给外邦人嘛，所以这对得救这些真理特别的清楚，因为外邦人数得救人数补满以后怎么样？以色列人才，以色列教才得救嘛，所以外邦人数既然要把他得救人数要补满，你说得救的真理能够不清楚吗？所以那犹太人的使徒就不必那么复杂，因为神对他们有应许，他们有约啊，他只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好了。但是外邦人就不一样，他一定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来。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哦，为什么彼得能够为他做见证？你不要看他都没有讲，但是他里面因为神的灵重生了他，所以他当然就能够对保罗所讲的能够有印证，里面有回响啊，因为有同样一个生命嘛，这时候有这样的回应，这点很重要。所以叫彼得他能够为保罗做见证，虽然他没有讲，但是他没有像保罗这样来传讲十字架救恩哦，没有这么多面，没有，但是他能够为保罗做见证，他所讲的是真实的，他所讲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神赐给他来讲的啊，他里面就有一个回应，这就是一个就知道的一个见证。好，我们再看下面，我们看老约翰的见证，老约翰在这一点上领受非常的多哦。我们刚刚读了那几个约翰福音十四章啊、十六章啊，那我们再看看老约翰这一点领受非常的多，因为启示录也是老约翰写的。那这里第一个我们讲到，我们看一下啊，无人能学的歌，就这个新歌。我看启示录十四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来。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登入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就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这里讲了很奇妙的话，他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你知道这是异象哈，你知道这是一个异象，在荣耀中，在神用异象，一个荣耀的属灵的本来就没有形象啊，这我们过去提到过，荣耀中属灵的没有形象，这基本这基督徒基本常识应该有啊，因为应该说荣耀中就没有界限。时空才有界限，形象怎么产生？就是界限产生。好，我们知道，对，我们说稍稍的提一下，你怎么知道这张纸在这里？就是因为它有界限嘛，有界限才有形象。荣耀中越过时空，越过时空哪有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形象。那什么叫异象？异象就是把这个没有形象、荣耀的、无形象的，用形象来表达，用有限的形象表达。因为一用有限，一用形象表达就是有限的。那一有限就怎么样，就不清楚，常常就需要解释。 啊，甚至老人家看的时候都不知道，还要劳烦那个长老，劳烦这些使者跟他解释你看见了什么。保罗没有这种情形，在荣耀中本来就是赤裸敞开，那真正在荣耀中，在另外一个境，整个都敞开了，没有遮盖，没有任何的影儿啊，所以这完全不一样。那这里提到呢，老约翰他说他并不是他我们看他似乎没，这是一个表达啦，并不是热热闹闹敲敲打打哦，真的一直唱歌，那很累啊，不是这样啦，很快的，因为他在那没有转换嘛，他没有转换呢，还有动作，没有转换的影儿嘛，他阿拉法就是欧米伽，所以哦，你慢慢体会啊、哦。他阿尔法就是欧米伽，就是无在无限的里面啊，他所以他就在无限里面，他根本没有转换嘛，不会从在时空里面，他从A 点走到 B 点，他没有那个东西嘛，不必要嘛，在这里同时就在这里啊，但是在 B 点也同时在 A 点啊，所以他根本没有时空的界限嘛，没有其实没有，他就不需要动作。他显出的形态不同嘛，而且不需要显出嘛。好，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那这里用四方来代表宝座，不是一个椅子在那里啦，那没有椅子啦，那只是一个什么宝座，就讲到一个神掌权的一个中心啊、哦，一个掌权的地方，就是这个，这没有什么。四方就代表所有的受造物，长老就代表教会，没有什么。他只是说这里显出的情况是这样。当然唱歌唱什么歌？唱新歌，那这个词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不必讲了、啊。唱歌，那一定是新歌嘛，因为那里没有旧照啊，所有的都是新的，那里绝对是新歌。那旧人，你给他，这不是歌本身，不是新旧的问题，歌本身是什么人唱？新人唱一定是新歌。旧歌在他身上都是新的，为什么？因为神是神在他里面唱，圣灵在他里面唱，对不对？神没有旧的，时空中没有新的，这我们大家都知道，时空中哪有新的？今天新的，明天都旧的，是不是？所以这个传道书早就说了，日光之下怎么样？没有新事嘛，今天新的，明天都旧的，哪有新的？日光之下没有新的，日光之上在永远里面，那才有新的。那在对神来讲呢，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时空一直在过去，因为时空一直在转动，所以他会有旧的。神呢，没有转动，没有改变，阿尔法就是欧米伽，没有改变，所以他永远常新，他没有改变，这点很厉害啊，因为他永远没有改变。我们一直在改变里面，在改变里面就过去了，就会旧了。那这里特别提到，你看他唱新歌啊，仿佛是新歌，就用仿佛来说。这是一个描述的话。那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14就12乘以12了，也就都是讲到一个无论是教会的十二个使徒带下来的哈，或者是讲到的以色列的12支派，我们不管他这些圣徒们怎么样，就也不分的了，但是没有再分以色列犹太人了。这些人，这是指的一个完全的数字，一个真正蒙恩的人。这些怎么蒙恩呢？他说，除了这144000，没有人能学这歌，我们就不服气，对不对？哪一个歌我们不能学呢？再难的歌都可以学啊！你一天不会两天吗？一年两年学还学不会，哪有这么笨的人？不是啦，这不是讲到这个事了。你看为什么没有人能学，你就知道没有人能学。哎呀，我们在时空里面啊，以为很多歌我们都学都学会，实际上再怎么看可能都没有算数，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唱是唱，你是唱个声音呐、啊。那荣耀中没有声音呐、啊，不必声音，神是看真实的、啊，所以他没有人能学。为什么？因为在他身上没有，所以他就不能学；在他身上有了，他就知道了。不必学，而且不是学来的，生命的东西都不是学来的，恩赐的东西是需要操练的，恩赐的东西都是学来的，弹琴啊，你再巧再聪明，你还要学，这些恩赐的东西都是学的，都是操练的，连说方言、方方言也都是操练的。那但是很奇怪，生命的东西不能学，不 不是决然的，肯定都是生命的，它是生命的本能长出来的，所以生命的本能便是神。所以他说没有人能学的这个非常，所以很奇妙，没有人能学。那没有人学，那就是什么？那很明显，那就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特别恩典，这是神的生命在他里面的发表，他里面所得着的，他里面的真实是这样，他里面有这样的真实在里面。那我们现在歌都能学没有错，但是唱出来往往不是真实，在神面前好像都没有算。啊，真正人家说人家在笑那个开玩笑的话，大卫诗班，大卫他写这些诗，对他都是他真实的经历，是真实的。他拿给诗班去唱，那些诗班成员可能都没有。所以连诗班成员是都不是真实，他可能都没有这样的经历嘛。啊，但是呢，他是唱一个声音给大卫听了，真正体会享受的是谁？是大卫啊。啊，是，所以他认识这个东西，他里面有那个东西嘛？他里面没有，他怎么学？他去学，他学来的就不是嘛。所以他这个很奇妙，他说没有人能学，到荣耀中没有人能学了，在地上还可以学，学的不是真实的，但是他荣耀中真的没有人学，太真实了，你就知道太真实了。所以这就他得着的，他就知道你是这个诗歌的承受者，这个诗歌的发表者，你就知道不必学。可见这个诗歌不是学来的，有没有人能学吗？他不是学来的，他是与生俱来的，以这个生命俱来，在他身上本来就有这个本能。好，所以新歌都不能学的，在时空中都是旧歌，那当然都可以学了。好，那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啊，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什么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是老约翰的发表方式，所以就是有时候就读起来就很麻烦了。啊，这是他老约翰的写法。那说这些人未曾沾染父母，他们原是童身。那很奇怪啊，那这些人都没有结婚呢、啊，那特别好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神要我结婚了，那怎么弄？那神要你结婚了，那怎么弄？那你就跟这个没有份了、啊。我要结婚不结婚都是神带领啊，那你怎么可以偏待人，对不对？你要我结婚，你叫他不结婚，那你不是这个意思啦。这个提到他们是同生，就什么，他们真的除了基督以外怎么样，心没有别的，所以同生贞洁的同你献给基督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心只有神啊，一个丈夫啊，我妻子也好，他怎么样，这个做妻子他心目中只有丈夫，其他都没有了，就这意思了。所以我们是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你就是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什么，唯一的所爱嘛，唯一心中的倾向。你在基督以外还有所爱慕，这就不是属于这一群了。这很简单的，这是老约翰这样讲法了，这比较生动的。而且就说，这你要知道，就是说，真的一个人的心在基督以外还有所爱慕，还有这么多的兴趣，我不是说不好啦，这个不能说不好啦。我就发现到，我没有资格批评，但是我就发现到有的哈宣教这样说，哎呀，他好像除了宣教以外，他还有很多的兴趣，的确都有兴趣了。是啊，我也不敢摇头啊，因为这在神的里面了，实在我不知道怎么说了，我不会说。有的对科学很有兴趣，所以他甚至于这里家里都还有一个实验室。他在重庆很出名的一个传教士，很出名的宣教士，所以我不好讲什么。有的人对文化、对艺术都有爱慕。你想想看，我们刚刚开始，我们就觉得说，对旧造的诗歌我们都不能满足，但是对那些东西还能够有享受，不可能。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生活非常的简单了、啊，这不是要求，这是神吸引他，他知道这些事情，但是怎么他不受吸引了、啊，那个不能满足他嘛。所以真的他是一个童身啊，那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这个用保罗的话说，那就是一句话，什么？
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而且活的就是基督，
就是他。所以他羔羊无论往哪里就能跟随了，两个人永远没有办法跟随了，一个人不再是我就能跟随了，
啊，所以他这是老约翰的表达方式啊。那他们都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初熟的果子献给了神，最宝贵的哈，献给了神跟羔羊。那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都没有虚谎，因为在时空中才有虚谎，才会过去。他们没有瑕疵，没有任何瑕疵，因为羔羊本身就没有瑕疵。基督在里面，我真正不再是我是基督，基督没有瑕疵啊，基督没有虚谎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真的很奇妙，他们这么简单呢、啊，所以真是有啊。所以很多人就怎么可能，哪能够除了神以外，还是什么都没有？那圣经就有这144000呢、啊？这只是一个数字表达而已啊，不是真正是144000灵格，不是啊，他是讲了一个完全的数字嘛。历史里到底这么多人嘛、啊？很多人讲到哪有那么属灵的人，哪有那么？没有，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啦，不是真的没有啦，圣经上都有，那一座城早都有的，怎么会没有？所以这里很清楚哈、啊，所以这里要讲到就是这些人呢，一个蒙恩真实的光景都不是学来的，所以他这个蒙恩真实的光景用诗歌来表达，所以当他们用诗歌来表达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歌就不是学来的，这里面所得着的真实不过是借着歌词怎么样？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怎么能学？他说圣灵的工作啊，神在他身上真实的作为啊，啊，成为生命活在他的里面了。所以属灵的字学不来的，但是知识跟道理当然都可以学。属灵的真实不能学，但是这些属灵的事情的道理当然都可以学。啊、所以他学，但是他不会是那个事实，他不会是那个真实。所以这属灵事情太奇妙，也太荣耀，神也太厉害，真是那太厉害，学不来，啊，真是学不来，属灵的事情就学不来，因为在生命里面的学不来。所以我在说，他们因为得着的基督是他这个生命在他里面用诗歌表达出来的，这样的诗歌没有人能学，因为他表唱出他里面的真实，唱出他的圣灵在他里面真实的工作。从好。第二个呢，他讲了一句话，在启示录第二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第二章17节，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个宝白纸，纸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没有人能认识。哇，你看老约翰都是装稿的，都写这个哈。这也是老约翰讲的，他真是很厉害。所以主耶稣一直告诉人要有隐藏的生活，所以我们在提人要有隐藏的生活，这就隐藏的玛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不是炫耀的夸口的显露的高举自己的，不是的，他背后有很多隐藏的生活是别人都不知道的，只有内行的人能了解。所以很多做他不说了，真正的，所以他说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很厉害，这些人都是很厉害，都是真的有属灵的真实的深度跟分量。哦，你看这里讲了一句很奇妙的话，他说呢，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这个是隐藏的玛瑙赐给他，那既是隐藏的，可见只有他跟神知道啊，他自己有玛瑙吃，别人不知道。他吃了什么玛瑙，别人也不知道。啊、哦，这个很厉害。他在这是讲到他在神面前的交通，是不是？神把这隐藏的玛瑙赐给他，除了领受的人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们吃了什么玛瑙，也没有人知道我们吃了玛瑙。真正这样的人，他不会告诉人家他吃了什么玛瑙。哦，这很奇妙，我觉得很奇妙。哎呀，太荣耀，太奇妙。他说得胜者我必将这隐藏的玛瑙赐给他，这是第一个隐藏的玛瑙，他一定从神那里有他独特的领受，一定他从神那里有一个深度在里面。所以为什么神是讲到里面祷告的时候关起门来，对不对？祷告天上的父亲，讲给天上的父亲就好，你自己讲给他听了、啊、这是自己一个根啊，基督徒那个一棵树最重要就是他的树根嘛、啊，那树根铺露出来，那这个树就差不多了。所以这里提到有个隐藏的玛瑙赐给他，那这是完全就讲到他跟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生命动力的关系，这不是人能取代，这件事情只有他跟神知道， 他吃了什么别人不知道，那你做的别人不知道，就他自己知道，很有意思，而且别人不可能知道也不能知道。
还有一个呢，并赠他一块白石，白石石上写的心名，但是讲他心照都在心，都就讲他心的名字了，
这没有什么哈，名字就讲到一个人的所事嘛，啊，一个人所事用名字来表达，哦，看到那个样子，那个形态，用名字把他这个特征把它表明出来，用名字来说明嘛，哦，
那这里讲到石上写的心名，除了领受的人，没有人能认识，啊，这很奇妙，除了领受的人，没有人认识。白石这里知道，就用白石写上心名，啊，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背景啊，啊，两个人有。我们有一个盟约，有一个盟约，那我们两个就去找一个石头，找一块石头来，然后呢，把这个两方的名字都写到这个石头上，然后石头呢，再把它打成两半，或者切成两半，那一个人留一半传给他的子孙，那就表示说这以后呢，这两个家族就是这是盟友，是世交啊，是这样的相亲相爱哈，那啊。这样的光景，当他祖先啊这些儿孙传递下去以后，啊他们的后代都是发生问题，他们知道有一些长辈拿出这个来对，我们不可以吵架，这里有白纸，我们有立有约啊，这里有立有约啊，所以两个族类应该彼此相爱。那这里提到除了领受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啊，真的谁也不知道。那意思就是说呢？啊，就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这个约，这个凭据，只有这个应许的凭借，只有得主人知道。啊，这太奇妙了，这是他太奇妙了。那什么意思呢？所以老安就告诉我们，他不讲一句话，主若显现怎么样，我们就要向他，是不是？虽然没有见过他，我们就是爱他，但是他一显现，我们就要见他，就要向他。为什么？他这一显现，好像怎么样？这白石就什么拿出来了，他那个白石要跟我们这个他一显现，我们这个白石也怎么样也亮出来了，因为他一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他从我们里面也显明出来了，所以他一显现的时候，他怎么样显在荣耀里面，我们与他怎么样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我们这个白石也从此怎么样亮出来啊，两个就能够怎么样对起来啊，是讲这个。你当他一出现在荣耀中的时候，好像把这个白石亮出来了，那你有没有白石呢？你这个白石也亮出来，那怎么样一同怎么样对上去嘛，在荣耀中一同显现嘛，能够对得上啊，这只有领受的人知道啊，很奇妙，这只有领受的人知道。所以一直讲到这属灵上，一直讲到我们跟神之间隐藏的关系，单面的关系哦，你领受你就知道，这都是讲这个。那所以这是很奇妙，就是老约翰非常深哦，他的根非常的深哦，也知道。 所以他领受的人不需要人家告诉他，领受的人比没有领受领受的人比没有领受的人更清楚，他自己比别人最清楚了，最清楚的就是他自己了，这不是加来的，他自己最清楚了，你再怎么讲都没有他自己清楚，他本人最清楚了，他跟神的关系他自己最清楚了。所以领受的啊，只有因为他领受了，他领受了他当然最清楚了，不要别人跟他解释了，他再解释也没有他自己清楚，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知道，这是讲到没有人能认识，他自己就知道。好，我们再看这个耶稣的见证，我想这很多的哈，我们不一提了。所以羊认识牧人怎么样？我们看这约翰福音10:14，这边来。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他，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我为羊舍命。你看这个认识很奇妙，讲得非常的，你都觉得不是非常的非常真实，你说我这真的很过分哦，不是过分，他讲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我认识我的羊的认识跟我的羊对我的认识像什么呢？哎，像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啊，这是一点一点什么对，一点隐而一点遮挡都没有，你看这么清楚啊，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帕子，没有任何的影儿啊。这个认识像什么？这个认识像互对子，怎么会不认识呢？那完全透亮的。而子对父呢的认识也是完全透亮的，没有不透亮的。我的羊对我认识也是对，哦，很奇妙。所以他不会被引诱，不会被影响，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啊，等一下我们提到，和保罗所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我们是他的羊，一定认识他。为什么？因为承受他的生命嘛，一定认识他。而这个认识就像父对我们的认识一样，哇，太奇妙了。啊，这是完全看见了，啊，这是生命的本能嘛，啊。这神的羊他就认识神，这神生命的本能，所以他就知道，啊，这羊不要教他，他就知道，很奇怪，他有这个本能。好，后面还有一句话，那路加所说的话，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我们来一个来，能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疏虑怎样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很奇妙，这不是指教，是圣灵在你里面的指教，不是人的指教。所以它很奇妙，这神就让你就知道了，知道怎么讲，而且不是你讲，是圣灵讲。哇，这个太好了哈！就是当时他安慰，这主要是安慰当时这些门徒们，他要进入险境了。他们在这世界上，怎么说羊进入狼群了？真是，到时候真的圣灵在你里面的话，他会指教你当说的话，你就知道怎么说了，就这意思。太好了，好，我们看保罗的见证，里面有的当然，里面有的真实，你就能够知道了，你也才能知道。那这个我们看保罗见证，好，以弗所书三章四节到六节，好，我们都念过了这段话，我们再念一遍，一个来，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可以同得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你现在讲，你们念的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怎么能够晓得说保罗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你念了你就能晓得，你他保罗这么自信，你念了你就能晓得，是不是？你为什么就能晓得？好，他这一个解释的话，这奥秘是什么？好，他底下就讲了，好，这奥秘在先前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如今怎么样？借着圣灵启示给他们圣子徒和先知一样，所以说这是一个启示的时代，在过去没有这样启示给他们圣子徒跟先知，在这个时代是圣灵启示的时代，过去没有人，没有像以前的世代一样，好，哦，来这样子来叫人知道了。好，那这奥秘呢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的福音，所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为应许。所以这奥秘什么？因为揭开了，你才能够认识这个奥秘啊！啊，那你揭开了以后，你才能怎么样？才能晓得啊，哦，保罗真深知道。对你来讲，就是揭开的话，什么？你才能晓得说，哦，保罗真是知道深知基督的奥秘。那奥秘的揭开你就知道，后面就提到了，是不是？借着福音怎么样？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为应许。说一定是什么？你怎么奥秘怎么揭开呢？奥秘的揭开不是你知道的一些事情，而是里面怎么样？得着了神的儿子，成为什么？后赐嘛，有没有？成为后赐嘛？你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也就在基督里面，这个身体有这么同为一体的事实嘛？然后怎么样？后面讲同盟应许，你有一个盟应许的事实在你身上，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都在你身上，所以揭开了嘛。因为在你身上成为事实啊，你是后世啊，你在基督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成为一体啊，你承受了整个一切的应许啊，这个事实在你身上有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奥秘就怎么样揭开了？一揭开以后，你就晓得保罗怎么样，你就能晓得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要不然的话永远不揭开。若在我们身上这个奥秘不解开的话，你不会知道保罗知道基督的奥秘，不知道，你不会在这里说就能晓得，就知道了，你读就能知道。为什么？你们念了就知道，因为借着这些念的怎么样， 圣灵就为他的话做见证，开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进真实里面，这样的念就能够知道这样的念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念圣灵做见证，开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带进真实以后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保罗深知基督的奥秘，很奇妙。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你得主你就能晓得，你进入有这真实，你就能够真知道啊，你就知道了，你里面有的就知道了，哦，所以这是启示的时代，所以才有从真知道到就知道，对不对？你真知道，你是开启看见了得着的真实，你就知道这里面有了真实以后怎么样，就认识那个东西，那你就知道了。好，所以我们提到这个知道所信的啊，哦，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这保罗所说的话，一个来。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我觉得很稀奇，哦，这个保罗因着十字架的救恩，他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他才说为这缘故我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好，这句话对别人可能印象很不够深，哦，对他印象很深，哦，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深信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知道那日。那我们看看一个没有，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很奇怪，他从来没有看过耶稣，也不认识耶稣，没有跟随过耶稣，一个没有见过耶稣的人，没有看过耶稣在地上言行的人，他竟然能够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竟然能够说这样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很奇怪，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真正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啊。那今天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书看见门徒们对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言行，因为他记载的四福音书里面记载着耶稣在地上言行的这些零碎片段，对不对？但是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的时候，怎么样？四福音书都还没有写出来啊，都还没有写出来啊，他更没有一个像跟随过耶稣这些门徒们学习的机会都没有，他没有，神没有这样带领啊，哦，就因为他怎么样？他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在地上说什么做什么，也没有读过这些耶稣在地上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见证都没有读过，但是就因为他得着了一个完整的基督活在他里面，这说话不大对。一个基督，他真正得着活在，真正得着了一个基督在他里面，所以他当然就认识基督了，所以他还能够向更多教会说啊，你们这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保罗是怎么样得着基督的。他是怎么效法基督？他是因着得着基督，基督在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他才活出基督的。所以因着他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他就不必去效法在四福音中所记载的这些零零碎碎有关耶稣在地上这些行径。不必去效法这些，而能他就能够有基督的样子，就这意思。他不是以耶稣在地上这些零零碎碎的这些榜样作为榜样，也不是以耶稣在地上的这些行为再去做标杆。他是因着基督活在他里面，能活出基督，也因着基督在他里面，所以他就知道基督，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他才能够讲到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这很奇怪，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他还。你要是见过他，跟随过他，你说你要笑话我，像我笑话他一样，因为我知道你跟随过耶稣，这个才能讲得通。但是现在一个完全没有跟随过耶稣的人，完全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也完全不知道耶稣在地上做什么说什么，当时候四福音都还没有出来的，他竟然能讲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在他里面怎么样，也活活的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查那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是可笑啊，就觉得很有很耐人寻味的这么一个见证啊。你看我们不是讲那个提到那个，我们每一次
波饼的时候，守圣餐的时候，你看很奇怪，很多的宗派一定读哥林多前书，对不对？一定读那一段，他不读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耶稣被卖的那一页，拿起饼来祝谢的不堪，都不读四福音里面的，很奇怪，他读的是哥林多前书，读的是耶稣，读的是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是从主领受的，就转到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怎么拿起饼来祝谢的拨开，递给门徒说，都背的是这一段。他怎么说？他是从主领受的，这很奇怪耶。他根本那天有没有在场？
没有。
一直看我，你都笑了。一直那天保罗还在杀，这根本就不晓得也在哪里去了。太难了，在场的就是那个马太了，马太、约翰，对不对？他在场了，他们十二门徒在场了，其他都不在场，他从主领受，所以很奇怪，非常奇怪啊。那你看，但是当你读四福音里面讲到耶稣擘饼的那个镜头，你觉得那是一个历史，怎么样？过去了，你去读读看，你感觉是一个历史。但是你读那个保罗在更多前书是。十一章哈，那里讲到波饼的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三十一章。那里讲到的这个见证呢，你不会觉得是历史，你觉得是现在，怎么样？很奇妙，他就好像把当时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种情景怎么样，再度活化出来。那基督活在他里面，很奇妙，所以他把它活化出来。所以他说：“你要笑我，我笑我笑我基督。”一个没有见过耶稣的，他把那个场景重新怎样？好像重新显出来，所以告诉我们你们要怎么样擘饼，擘饼的意义是什么啊？在过去、现在、将来啊，这几个段落都是他说出来的，所以很奇妙，所以他就知道啊，那得着就在那边就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啊。所以现在弟兄姊妹，这属灵的事情实在不是学问呢，真不是学问。所以他能讲到你们要笑话我，像我笑话基督一样。好，最后我们一起祷告结束，离开。好，我们念这段话就好。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预备来。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那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要注意到，因为讲到认识，所以说到智慧。实际上呢，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认识这位真实的，是因为我们怎么样，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你怎么认识基督，是因为你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就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里面活，他是新造的人，也在神儿子的里面。所以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神的儿子，神的生命，当然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在里面，你就认识独一的真神，你就能够怎么样，在真实的里面了。所以你就才能认识真神。虚谎怎么能够认识真实？在真实里面才能认识真。什么叫做真实？就是老约翰一直持守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在真实的里面，你就知道这个真是真实的，它是真实。你在真实的里面，你就认识那位真实的。好，所以我们就知道，就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里面有了真实，对不对？那外面神的话，不过来显明神在他里面已经做成了真实，是不是？或者说基督已经活在我们里面了，那外面的传讲不过来印证里面已经知道的是什么。好，所以接着，所以这些真正属灵的事都不是人教的，人的手只能传递知识、传递智慧，唯有圣灵怎么样，能够在人的身上把人带进生命、带进真实。所以一个得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神本性一切丰盛都在他里面让我们承受。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话就仿佛在外面传讲，圣灵却在我们里面。阿们。阿们什么？阿们那外面所传讲的话，或者说里面的基督就能印证外面神所说出来的话，因为这都是圣经所说的话，在他里面都是什么？都是真实的。所以不过是神的话把它显明出来而已，所以这就是就知道的关键，这是就知道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所以能够为什么能够是就知道，讲到就知道，是因为里面怎么样已经得着了啊，你们因着得着的真实他就知道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三世愿神能够灵敏施恩给我们啊，真是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就知道人，在属灵上就知道人。 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知道你何等爱我们。
是的。
哎呀，主耶稣啊，我们真的觉得很稀奇，你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我们。
是的。
你的羊就这么样清楚的认识你，主啊，你也怎么样这么清楚的认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施恩怜悯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你可以更新我们的悟性，也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是吧？因着让我们里面真正的开启，而能够真知道你，是吧？因着能够真实的得着你在真实的里面，而能够真知道，也能够就知道你。感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